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星期五信德省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在祈祷活动中发生强烈爆炸，造成至少58人死亡，50多人受伤。据说受伤的人中有一些性命堪忧。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分支机构真主军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这次袭击是巴基斯坦最近一系列派系暴力活动中最新的一起。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一直把什叶派的宗教场所当作袭击目标，什叶派占巴基斯坦人口的五分之一。在过去两年里，有800多名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被杀害。星期五，伊拉克库尔德军在基尔库克省击退了伊斯兰国作战分子发起的猛攻，一名库尔德高级军官在交战中丧生。在基尔库克的一名美国之音记者说，星期四晚上从几路而来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基尔库克城西面和西南面袭击库尔德武装敢死军。星期五，激进分子向前挺进，控制了几个地区，但后来德武装敢死军警方和安全部队又收回了一些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克里下周将前往乌克兰和德国，同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官员进行会谈。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五说，克里将前往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总理亚采尼克、外长克里姆金和乌克兰议员。有人猜测克里下周还会访问莫斯科，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里目前并没有访问其他地方的计划。不过发言人沙奇说，克里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会晤拉夫罗夫，双方可能会讨论一系列议题。克里在德国期间将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谈。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将在慕尼黑会议的间隙会晤俄罗斯外长。北约已经表示愿意恢复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朝鲜去年同中国进口大量手机，包括智能手机，数量之多创历史最高。设在首尔的非营利组织韩国贸易协会星期五表示，2014年朝鲜进口了价值8300万美元的使用移动和蜂窝网络的电话。这一数字几乎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也是韩国贸易协会从2007年开始统计朝鲜和中国之间手机贸易以来数量最大的一次。2013年朝鲜从中国进口了价值4400万美元的手机。据报道，自从金正恩2011年掌权以来，在首都平壤精英圈内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人数急剧上升。截止到去年6月，据信朝鲜有240万人使用手机，几乎占朝鲜总人口的 10%。 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2014年最后三个月的增长速度放慢，年增长率为 2.6%。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发表的报告说，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速大大低于之前两个季度，去年第三季度的增速高达 5%。 就全年来说，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了 2.4%， 稍高于前一年。专家们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贸易和企业投资有所下降，也因为政府支出疲软抵消了消费者支出的强劲增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增长放缓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因为油价下滑很可能会加速美国经济在2015年的增长。如果消费者减少在汽油上的支出，他们就会增加其他方面的消费，这往往促进增长。密西根大学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说，消费者信心在一月份提升，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包括了专家们对消费态度和消费期望的研究结果。国际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交换囚犯的最后期限已过，伊斯兰国组织没有再发出任何信息，日本记者和约旦飞行员的命运未卜，菲律宾和越南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应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挑战，中国强化正统意识形态，禁止学校传播西方价值观，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将首次一道出席2月5日美国的全国祈祷早餐会，海基会和海协会在台北举行经贸合作谈判。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一下人质危机。一名日本记者和一名约旦飞行员的家人继续等待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同时，交换囚犯的最后期限已过，而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没有再发出任何信息。据称，来自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一段音频说，如果约旦不在星期四日落之前释放被判死刑的伊拉克女囚丽莎维，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将被立即处死。丽莎维因在近10年前参与在约旦制造致命爆炸案而被判死刑。在据信来自后藤健二的音频中，激进分子并没有保证会用任何一名人质来交换丽莎维。另外一方面，约旦星期四表示必须先得到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才能考虑交换人质。如果约旦决定就交换人质问题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谈判，那就会让恐怖组织加以利用。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这种谈判并不是没有先例。下面是道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信是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绑架的日本记者后藤健二在一段录音中说，如果约旦不释放因2005年在阿曼制造致命爆炸事件而被判死刑的伊拉克妇女丽莎维，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将被处死。华盛顿研究所阿拉伯政治问题学者戴维申科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赎金，而且还可以得到利用谈判直接同国家政府打交道的机会。
直接同相关国家做交易，同约旦、日本、德国、法国以及卡塔尔等国政府打交道，必然会提升伊斯兰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让它变得比它实际上所处的地位更为重要。
但这位学者表示，与恐怖分子做交易并非没有先例。他提到美国陆军军士鲍瓦·伯格达尔去年五月通过与5名塔利班囚犯交换而获得自由的例子。
塔利班是恐怖组织，但美国想要回他们的军人，于是便做了这个交易。约旦也希望要回他们的军人。
但是美国官员说，导致伯格达尔获释的情况有所不同。
伯格达尔军士是一名美国军人，他是被作为一名战俘被关押，情况完全不同。
申科说，鉴于约旦参加反伊斯兰国联盟在本国并不得人心，所以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一场危机。日本记者后藤健二和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的家人继续在等待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目前交换囚犯的最后期限已过，而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再没有发出任何信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东南亚访问的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舍曼强调朝鲜非核化的重要性。此前呢，一家美国研究机构说，朝鲜可能正在试图重启一座关闭了5个月的大型核反应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三开始对东亚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在首尔会晤了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泰庸，双方探讨了朝鲜以及其他地区安全问题。舍曼说，美国对朝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促成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非核化。
非核化是我们关注朝鲜的首要议题，当然我们也期待结束分裂状态。 在没有核武器威胁、没有任何领土威胁的民主规则下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奥巴马总统为此所表达的讯息是一致的。
舍曼在访问首尔之前，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官员，他还将于星期四晚些时候访问东京。舍曼在会晤韩国官员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强调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中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完全理解无核化是朝鲜半岛的当务之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正在采取非常重要的步骤。我们有关各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正努力这样做。美国六方会谈特使金城目前正在东亚地区，刚刚在东京结束了三方会谈，他也同中国进行磋商，我们都在保持合作，看看下一步可以做些什么。
朝鲜2013年重新启动一直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在各方压力下，这座大型核装置自去年8月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但是美国研究机构去年12月24号到今年1月11号的卫星图像显示，这座核反应堆又有重新启动的迹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印关系的最新动态。中国驻印大使在印度外长访华前夕会见了新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两国外交官就双边关系交换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星期五会晤了刚刚履新就任的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星期六印度外长斯瓦拉即将前往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中国访问。乐玉成大使在与苏杰生会晤之后对媒体说，
我们谈论了双边关系，特别谈及斯瓦拉吉外长即将于明天开始的中国之行，访问行程可能产生的结果。
斯瓦拉吉中国之行几乎紧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的历史性的访问。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印两国在核能和防务方面达成了协议，北京对奥巴马印度之行予以密切的关注。乐玉成在新德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此发表了看法。
We hope, and it is hoped that US, and India relations,
我们希望美印关系以及合作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同时也有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
中国批评了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就在本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和飞行自由的声明。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同时拒绝邻国就此进行谈判的要求。中国表示应该慎重考虑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申请，而美印核能合作协议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核能贸易，这方面的协议也加强了美印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过莫迪政府在加强印美关系的同时，显然仍然注重与其崛起的邻国以及多年的竞争对手中国维持稳定关系。中国方面也在平衡迅速发展的印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印度外长此次访华期间，中印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进行第13次三方会晤。乐玉成是去年9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前一天就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此前他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当时的任命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重视中印关系的一个举动。印度总理莫迪1月29号免去了最高外交官史瓦拉吉的职务，并任命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印度媒体报道说，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的关系，包括安排莫迪于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此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苏杰生曾经担任印度驻华大使及驻新加坡大使。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和越南打算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应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挑战。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星期四开始对菲律宾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就战略伙伴关系、安全、贸易和文化交流进行磋商。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表示，越南将是继美日之后第三个与菲律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越南和菲律宾已表示将通过加强军事合作，包括联合巡逻、联合演习和高层互访，来实现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越南继续密切关系。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三艘基洛级柴电潜艇最近已运抵金兰湾港，越南国家主席也将参加今年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六艘基洛级柴电潜艇中的第三艘潜艇海防号两天前已被运抵金兰湾港，很快将投入越南海军服役。而前两艘潜艇河内号和胡志明号已分别在去年1月份和3月份被运抵金兰湾，编入越南海军。俄越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总额达18亿美元俄罗斯为越南建造六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的合同。在南中国海主权争执激化、中国与越南关系波折不断的背景下，俄罗斯紧锣密鼓为越南建造的这批潜艇也一艘接一艘先后不停地下水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四艘潜艇已在去年春季下水，去年秋季完成了工厂测试，预计在近期将会交付越南海军。第五艘潜艇已于去年年末下水，预计今年5月份开始工厂测试。而第六艘也是最后一艘潜艇在去年春季开工，计划在明年交付越南海军。除了潜艇项目之外，俄越两国也同样在护卫舰、导弹巡逻艇、海军战斗机、雷达、岸基反舰导弹等许多领域展开合作。越南现已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之一，而且多数军购合同都依赖俄罗斯提供的贷款。俄罗斯与越南在其他领域的关系也同样越来越密切。在庆祝俄越建交6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对越南新闻媒体表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兄弟般战斗友谊的基础之上。最近一年半以来，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访问了河内，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也在去年秋季访问了莫斯科。越南国家主席张金创将参加今年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媒体说，除了张金创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已确定参加这次活动，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非常有可能出席这次活动。在西方领导人将缺席5月9日庆祝活动之际，中国、越南等国领导人出席这次活动对俄罗斯非常重要。拉夫罗夫还透露，目前有大约10万越南人在俄罗斯经商、工作和留学，只要越南人遵守俄罗斯的法律，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创造条件，让越南人尽可能在俄罗斯舒适生活。此外，几家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巨头也同越南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认为，越南同中国一样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同越南密切关系并非针对中国。学者莫夏科夫认为，前苏联帮助越南开采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他说，俄罗斯公司早已在南中海地区工作，是越南的传统合作伙伴，比如目前的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还有其他的能源巨头都在这一地区勘探开采石油。俄罗斯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不会放弃这些利益。而其他的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则认为，越南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在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向亚太地区之际， 同越南密切关系，可达到平衡俄中关系，避免俄罗斯过分倒向中国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乌克兰的最新动态。乌克兰军队和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星期五发生冲突，至少造成12人死亡。地方官员说，死者中至少有7名平民。乌东停火协议在今年年初破裂以来，乌克兰政府军和反叛武装不断发生冲突。最近的冲突发生在连接分离省份卢汉斯克和顿涅茨克的铁路枢纽城镇德巴尔切夫。顿涅茨克也发生炮击，至少有23人受伤。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急剧升级，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四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同意把对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分离分子的制裁延长6个月，并在一周内公布新的个人制裁名单，扩大已被冻结资产和禁止旅行的名单。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和经济问题面临国际压力之际，俄罗斯一些非官方团体在努力为他提供支持。其中一个名为网络的青年团体创造性地使用多媒体手段，在俄罗斯城市青年人中进行爱国的宣传。下面是舒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网络组织表示，自己从事的是青年人的教育项目，目的是帮助实现他们自己的创造潜能。该组织的公关经理阿纳斯塔西亚·梅尔尼克说，参加这个项目的唯一要求是支持普京总统。
不管普京做什么，我们都支持。我们已经用我们这个项目的所有行动，不止一次地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我们使用明信片、绘画、电影表示支持。在普京成为总统之后，我们第一次不再为我们的国家感到羞耻，我们有了自豪、自信，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网络组织拒绝透露其资助来源，但该组织要做什么一目了然，这就是把俄罗斯各地有才华的年轻人招到莫斯科，宣传他们的艺术创作。他们的许多创作是赞扬普京或批评美国的。
这幅画所传达的信息是美国试图进行影响或试图进行干涉，与此同时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信息，必须防止世界大战。这幅绘画的标题像是过时的纪念品，这支枪就是过时的纪念品。
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行动以及兼并克里米亚的举措将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经济随着卢布而狂跌，西方的制裁产生了作用，但网络组织的时装设计师安娜·克莱金科却用卢布图案设计了一个时装系列。他说，他依然支持普京总统，而且今后可能用他的形象来做时装图案。
So Putin now represents Russia.
普京现在代表俄罗斯，他是俄罗斯领导人，他个性威武，在全世界受到普遍的尊敬。
网络组织成员伊利亚·加尔科夫设计了一种纸牌游戏，宣传一种阴谋理论，这就是美国国务院在操纵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俄罗斯反对派。
在我们的游戏中，伟大的领袖是所有人当中最彬彬有礼的。
但一些亲普京的团体不那么彬彬有礼。在网络组织之前的那个名为纳什的组织，以扰乱打断自由派的集会和演说而臭名昭著。一月中旬，俄罗斯反对派的一场集会被一个叫做反独立广场的新组织扰乱。该组织表示要采取进一步的街头行动，以阻止乌克兰式的反政府革命在俄罗斯发生。该组织还说，乌克兰革命是美国挑起的。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的抗议者们都在请求中央政府的帮助，解决当地官员在他们的家乡犯下的错误。但是呢，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妇女起诉当地政府，而不是请求帮助。 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一个新趋势的开端。下面是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夏润英，一名江西农妇，向对她实施结扎手术的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法院本月对她的诉讼予以驳回，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公民试图就强制堕胎和结扎起诉政府的第一案。法律专家说，今年春天将开始实施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中国公民起诉政府的案件。熊静是位于北京的妇女权利组织女权之声的活跃人士。
Actually that happens to a lot of women, rural women in China.
这在中国的农村妇女身上很常见。夏润英并不是个案，但她是第一个起诉政府并要求赔偿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对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妇女是一种鼓励，也可能会敦促中国政府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利和选择权。
夏润英说，2012年大余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她从家带到医院，强迫她和丈夫签字接受结扎手术。她坚称强制实施结扎手术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而且这个手术导致多种并发症，包括腰痛、头晕和呕吐。接受手术的2年后，夏润英说，她被诊断出患有盆腔静脉淤血症，这是由小腹静脉曲张引起的。夏润英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起诉他们强迫她接受结扎手术。她要求被告赔偿由于手术引发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法院驳回了夏润英的诉讼，说她的健康问题和强制结扎手术没有关系。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案，意在赋予公民起诉政府的权利，并减少政府收到的请愿数。律师苏珊·范德已经观察中国的司法制度20余年，他说，尽管夏润英的案子已被驳回，但他预示着中国进一步的司法改革。
This is one little case, righ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ases, or you k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in the Chinese courts.
这是一个小案件，在中国的法院积存着上千个案件，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且在实践它。
据中国官媒报道，每年在中国发生着1300万堕胎事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中国的一些大型城市，比如天津，每年的堕胎数会上涨30%。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是中国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当地官员强迫像夏润英这样的妇女堕胎或结扎。
And the irony really is that with the demographics right now in China,
矛盾的是，中国现在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正面临潜在的人口不足的危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2013年改革了独生子女政策，允许配偶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2个以上的孩子。人权活动人士希望，更多和夏润英案相似的案件可以促进司法改革，防止当地官员强迫妇女堕胎或结扎。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新年过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一份通知，要求各地统计自中共18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自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并开展一轮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以来，不时有报道称高压反腐让中国官员官不聊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表示，去年共有68名省部级官员和71000名普通干部遭到惩处。中共没有公布此次调查的目的，但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共高层在统计后得出持续高压反腐会威胁到整个政权体系的稳定，那么就可能会改变策略，亦或给本轮反腐画上句号。另外一方面，中国教育部长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价值观，教师 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强化正统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持续纵深发展的迹象。不过，也有批评人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恐怕不大容易接受这种洗脑教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星期四，也就是1月29日表示，绝对不能够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也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袁贵仁是在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的领导。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袁贵仁，安徽固镇人，北师大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75年2月入党，中共第17届中纪委委员，第18届中央委员。调任教育部长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美联社说，这是袁贵仁2013年上任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迅速行动。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他说：“
所谓这个高校啊，或者对学生的这个思想教育这一块呢。”自从这个一个是毛时代结束到互联网出现以后，其实这个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什么效用。那么这是一，再有就是我们看，其实不光是中共这边，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文化圈里头啊，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当局，我觉得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好像都缺乏认识。所以那个比如说太阳花运动和战争所表现的这种，就是这种代际冲突啊，他们的思想非常多元，也非常自由，而且很率性，这套教化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他们传统的这套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是完全不适用了，但是他们还顽固地以为他们这套东西能起作用。
张同心是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袁贵仁的讲话正逢其时。
而教育战线确实也有一些不良现象，不仅是这个教职工的队伍，学校的领导，而且在一些学风、校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育部啊，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时的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网友 YDDY13568 说：“早该这样了，不过这次还是要顶一下教育部。”质疑学校应如何对人类各种思想流派兼收并蓄，拿捏这场运动的分寸。张同心教授说：“
我感到啊，这个尺寸呢还是好拿捏的。我认为我们呢，并不是拒绝西方的各种思想的吸收，西方有一些啊，这个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还都是吸收的，我们还都是这个借鉴的。”在这方面表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界它一个新的一个气象，但是我们不是拿来主义呀、你西方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中国是国情的，那我们要抵制啊，我们要分析呀、是要有批判的，有选择的戏曲和借鉴。
凤凰网网友学点孔孟之道说，应该鼓励教师讲真话，教育学生讲真话， 最近十年来，学校要求老师说谎，并且组织学生说谎，高喊口号没有用，救救中国教育吧。网友燃烧的青春说，西方是说到做到，而中国是书本上说的冠冕堂皇，而实际恰恰相反，堵不住的。张立凡指出，中共领导人的自身言行是民众鉴别政治说教的最好标准。他说，
你再回头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其实在生活方式上，他比西方可能还西方，而且那个他们的腐化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的资产阶级。
张立凡还援引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甭跟我们说这些，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情妇和钱财想方设法地往西方送，而且成前仆后继之事。孙立平教授以语言尖锐辛辣著称，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时弊的无情鞭笞影响很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许多在中国的外资公司表示，随着中国打着反垄断法的旗号加强对外国公司的限制，外国公司处于更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下面是黎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不同领域的外资企业都表示，中国政府在去年一年增加了对他们的法律和行政调查，其中包括税务和签证问题等，使投资环境对他们更加严峻。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中国外资环境对美国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加强执行反垄断法的力度，使得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营运处于越加不平等的劣势。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指出，这种不平等的劣势对电子科技、通讯和网络等部分产业影响特别严重，越来越多在中国的美国电子厂商感到挫折。
最近中国有个新的政策，主要是要求安全和可控制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我想他们指的是网络方面的通讯产品。这意味着他们以此为借口，宣称在世贸组织的规范下，中国有合法权利以安全考量，在政府采购可以有许多例外，以及在安全产品消费上制定各种政策。
2014年，中国政府规定政府办公室的电脑操作系统禁止使用微软视窗8操作系统。随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调查人员立即对中国四个城市的微软办公室展开搜索，并声称要调查微软是否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微软并非第一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遭遇中国政府的攻击。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美国电子科技龙头品牌都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检查。除了对电子和通讯技术的限制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对电影娱乐等媒体产业同样设下重重关卡。外国娱乐和媒体产业所遭遇的困难比其他产业更严峻。为多家欧美公司处理在中国法律事务以及提供咨询的哈里斯律师在听证会上表示，这种情况和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政治因素是影响外资公司是否能在中国顺利运作的第一主因。
我认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可以从事哪些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对外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公司常误以为只要他们为中国挣钱，提供中国工作机会，一切就没问题了，但事实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表示，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自己独立发展各项产业，进而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龙头。他说，在重要的信息和电子产业，中国并不只满足于贸易，而是希望能出口技术。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去美国科技化，去微软化，去英特尔化。他们最终想要的是以中国自己的技术取代所有在中国的美国科技。中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目标的同时，高喊走向国际，赢得全球市场。 他们并不会一开始就锁定美国市场，但他们会先进入第三方市场，抢夺美国公司的市场。
与会专家在听证会上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政治考量为前提，因此对许多外资企业来说，许多决定是不合理的。执政者所在乎的首要条件是维持政权，其次才是经济发展。面对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专家们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执行贸易法规的旧有思维和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设立首席贸易执法人员和贸易执法工作小组，为美国商贸执法增加一道保障。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说，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将首次一道公开露面。这位西藏精神领袖2月5号将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全国祈祷早餐会，而奥巴马总统届时也将出席那次早餐会。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每年都参加全国祈祷早餐会。奥巴马总统先前跟达赖喇嘛有过三次会晤，北京每次都表示强烈不满。另外一方面，四川十多名藏族牧民因为抗议他们所说的地方政府非法征地而被警察逮捕。抗议星期三发生在四川成都的锦江宾馆外，四川省人大代表当时正在锦江宾馆召开会议。人们可以看到牧民高举着抗议横幅，呼吁当局帮助解决他们的诉求，归还土地。抗议进行了大约几分钟后，大约50名警察赶到现场将他们带走。四川省有一部分藏族人口，2009年以来四川省自焚抗议的藏民人数最多。另外，一个藏人数字安全组织在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首映的一部纪录片，向外界揭示了中国针对流亡藏人群体持续的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藏行动中心星期三首推的这部纪录片，片名叫《西藏新网络站的最前沿》。影片展示了流亡藏人的痛苦和他们为了从网上跟家人保持联系而面对的问题。影片提醒藏人提防中国的网络攻击，并详尽介绍了应对这类威胁的措施。这部纪录片还着重介绍了多伦多大学芒克国际事务学院公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09年，这个研究所报告了数起中国政府针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世界各地藏人的间谍活动。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的居住地，也是流亡藏人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成千上万名流亡藏人也住在达兰萨拉。西藏行动中心数字安全项目经理洛桑加措说，
这部纪录片对于藏人社区非常重要，它让我们了解到面对的威胁，也让我们知道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可以采取的步骤。
西藏行动中心技术指导、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创建人内森·弗雷塔斯在放映室上做演讲，介绍中国移动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流亡政府和权力组织指责中国没有尊重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指责中国迫害藏人。中国否认指控，称中国政府给贫穷和落后的西藏带来他们急需的发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的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的大游行，2月1号如期举行。此前香港民阵接到香港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要求民阵在2月1号之前募集至少100名纠察人员，还要民阵协助警方劝谕占路者停止非法行为。另外，两个亲北京的组织计划于同一天在游行队伍经过的路线设置街亭，民阵提醒游行参加者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 有活动人士透露，游行结束之后还会有静坐活动。在另外一方面，有关海峡两岸的最新的动态是，星期四海基会和海协会会议呢在台北的圆山饭店举行，讨论两岸经贸合作。下面是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叙事中包括不少缩略语，国台办、陆委会、海基会、海协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小三通，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这样 OK 吗？可以吗？可以吗？
非常 OK。
两岸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各种会特别多。本周四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的会由海基会和海协会共同召集。因为角度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的高倍变焦镜头也无法拍到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海基会副董事长施惠芬的影像，只能听到声音。
从2008年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以来，两岸两会高层进行了10次的会谈，签署了21项协议。
海基会是台湾政府授权协调两岸关系的民间组织，中国大陆与之对等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及海协会。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忠就坐的角度比较合适。
今天经合会第7次的例会在台北召开，我仅代表
经合会及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施惠芬对其功能做了解释。
在海基海协两岸架构下，实质扮演着两岸经济合作磋商联系的平台。
当天会议展开的是关于贸易细节的技术性磋商。
两岸空中定期的客运航班增至了每周840班，货运航班增至了。
并不是每一个台湾人都乐于看到两岸交流如此频繁。几位抗议者试图冲进会场，但没有成功。
这什么航线？
抗议者来自台联党，他们的政治诉求包括台湾本土化和台湾独立。目前台联党占据着台湾立法院113个席位中的3个。会场上大陆的郑立忠强调，
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继续采取务实的举措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
会场外10几位抗议人士营造出的气氛略有不同。
撤航线，撤航线，再谈判。
他们关心双方到底在谈什么吗？
注意他们后续的发展，看看今天到底谈的解协议是内容，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协议是什么。
商谈结果要到下午5点才会公布，抗议者会一直坚持到那个时候。
下午不是更热闹吗？
有吗？
下午是新闻发布会吗？人更多，有结果吗？
不知道，应该要再看看，看等一下情况怎么样。
抗议者没有坚持，只有敬业的记者们一直在守候。
会的成果，
会议结束以后，双方表示在包括中小企业、货品协商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卓世昭则表达了双方共同的期待。
事实上，我们今天大家只有达成的共识，就是希望在春节之后尽快的来安排我们第10次的货品贸易的磋商工作。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商界的一些重量级人士在对习近平2年的执政进行评估时表示，习近平毫无疑问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势领导人。但是他们也认为，在一定的时候，习近平必须面对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一党专制的政制度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与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美国一些前高级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1月29号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保尔森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2年来的表现做出了他们的评估。
我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是史无前例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分析人士或是专家预计到了他集权的程度与单方面的激进的强势作风。与我们所看到的近代中国领导人相比，他更像毛泽东或者邓小平。
Reflective of the leadership style more under Mao Zedong or Deng Xiaoping。
在谈到中国当局目前在政治上的全面收紧，包括限制言论自由和打压意见人士的问题时，洪博培大使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集中权力阶段所必须做的。但是在他看来，对习近平的真正考验在于当他巩固了权力之后会怎么做。
And I think she knows that without the economic reforms bolstered by certain
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不进行得到法治和政治改革支持的经济改革，中国无法实现一个维持长治久安所需要的经济发展，而长治久安是他的最终目标。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与习近平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习近平毫无疑问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I agree in terms of he's much more like Deng Xiaoping or Mao, but here is a really
我也认为他更像邓小平和毛泽东。他是一位非常强势的领导人，他看到自己会在位很长的时间，而且拥有调整这个制度的工具，重新整治共产党，使之回到核心地位，同时有办法来对付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但是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奥尔布莱特也提出了他的疑问。
The question is, and I always have this question.
这个问题是，如果你弄出了一个中产阶级，习近平这样做了，那么在什么时候他们会要求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中产阶级的出现，对于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意味着什么？
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还表示，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一党专政与市场力量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一定的时候，中国必须面对这种矛盾。美国霍尼韦尔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蒂在谈到习近平的两年执政表现时，也用了印象深刻这个词来形容，但是他也有他的担心。
我的担心是，当一个人集中并且巩固了权力，他能将它进行过渡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对中国所希望的很多东西都将成为疑问。
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蔡金勇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感到很乐观。
I think so far for last 2 years,
到目前为止，在过去两年，习近平绝对显示出谁是老大。他将领导中国克服导致很多其他国家失败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他看来，习近平正在领导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专家还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有关网络安全、人权以及俄中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研讨会开始之前做了简短的致辞，但是没有参与讨论。VOA 卫视丽雅、林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中国实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是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军方希望国会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美国的军事技术的优势。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新一届国会1月6号宣誓就职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月28号星期三举行首场听证会，审视美军在维护武器装备优势的努力中正遇到的挑战。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以他特有的直言不讳的方式对国会议员们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
我看到外国尤其是中国正在推进军事现代化，提升一整套军事能力，至少在我看来，其目的就是要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挫败美军远征部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肯德尔说，中国正在添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瞄准美国高价值的军事资源。这些高价值资源包括提供军事情报、目标瞄准和作战通讯的太空资源，海军投放军力的航空母舰，还有空军前置部署战斗机的军用机场。肯德尔说，他首先担心美军这些高价值军事资源遭到中国导弹的袭击，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忧虑。
不只是导弹，还有其他装备，包括电子战能力、反卫星和一系列破坏我们太空系统的其他能力。他们正在用心地发展这些武器，以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反应。
Thank you, Senator Reid.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在同一天就国防预算举行听证会，期间军委会主席麦肯恩和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提到中国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的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在过去十年中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提供的大量经费。中国政府称，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外交阅历跨越30年的三位美国前国务卿星期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谈论了他们对当今世界和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作证，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乌克兰危机。在乌克兰问题上，奥尔布莱特对委员会成员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给欧洲造成的冲击是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仍在进行中的侵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安全估算，并标志着二战以来第一次以武力改变了欧洲边界。近日来的事件显示，很多人原以为会冷却下来的冲突实际上仍然很炽热。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问题上，基辛格表示，中东地区国家政权与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伊斯兰国崛起的根源。他说，伊斯兰国组织的目的是要挑战一切现有的国家政权。
所以，一个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推翻所有现行机制的恐怖分子持续控制着一片领土，这对安全构成威胁，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看与伊斯兰国的冲突。
舒尔茨也讨论了一系列国际话题和冲突，但是他也谈到了北美洲的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周边社区。他示意说，美国移民问题的根源并不一定在于美国边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星期五信德省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在祈祷活动中发生强烈爆炸，至少造成58人死亡，50多人受伤。星期五，伊拉克库尔德军在基尔库克省击退的伊斯兰国作战分子发起的猛攻，一名库尔德高级指挥官在交战中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下周将前往乌克兰和德国，同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官员进行会谈。有人猜测克里下周还会访问莫斯科，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里目前并没有访问其他地方的计划。不过发言人沙奇说，克里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会晤拉夫罗夫，双方可能会讨论一系列议题。朝鲜去年从中国进口大量手机，包括智能手机，数量之多创历史最高。设在首尔的非营利组织韩国贸易协会星期五表示，2014年朝鲜进口了价值8300万美元的使用移动和蜂窝网络的电话。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投入2亿1500万美元建设新的医疗项目，以实现根据每个人的基因组成而进行治疗。奥巴马在星期五公布的这项提议中说，这笔基金的大部分将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附属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以发展精确治疗替代一刀切的医疗方式。他说，今年推出的精确医疗项目呢，将为新一代的挽救生命的科学发现奠定基础，我们将能治疗目前无法治疗的各种疾病。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